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分卷到了90分，拿到的还是60分就可以拿到的张克廷老师奖学金。
高中的时候课业压力比较大，就是感觉睡觉就是犯罪。
哇哦，我学了一会儿了，我休息一下吧。你一抬头看到大家都在学，谁也没有抬起来头，我说好。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欢迎收听旷野电波。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旷野
电
波。
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刘老师。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宁诺的大学生，两位先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裘赫然，来自 IC 国际传播学专业，大家可以叫我裘裘。
Hello， 裘裘老师。
Hello， 我是一名大四的新生，不对，大四的老生，我叫邵逸飞，我来自 IS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大家可以叫我菲菲。
菲菲老师，
好的，欢迎菲菲。那么今天就是邀请到两位来聊一下内卷这个话题。想聊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因为就是才开学一个月，我们图书馆已经找不到座位了，就是已经被
人满为患了。但是就记得当时有一些学长学姐就跟我说，哎呀，我们这些大一的新生把他们的位子都给占了，他们想看自己专业课的书都已经没有地方了。
其实说除了说在日常生活中开学才一个月，然后已经图书馆没有座位了，我还看到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我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些大一的学生，或者说是一些我的一些同级的，他们在晒自己打卡那些练习英语啊，锻炼那些，然后我就觉得我国庆假期都休息不好，我好像休息有种负罪感在。
哦，被卷到了。
所以说这里就是来讲大家，对大家国庆假期都干了些什么。
那裘裘老师先说吧。
我国庆花了7天在家里睡大觉。
好耶。
我国庆花了7天在家里吃吃喝喝，把瘦下来的全部吃回去了。
我不信。
柯婷老师呢？
我这个国庆一直都在睡觉，就是我一直在补觉，应该说，因为9月份比较忙，然后没怎么睡好，就是不睡到时间起不来的那种。
嗯，我也是哎。
对，
10点是有一点，
所以说
还是有点太早了。
OK，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晚了，我有点受不了。就是尤其是我看到那些他们在朋友圈里面打卡6点钟起床，然后我这种10点钟起床，虽然说就是在我们在座各位看来不算是特别大的事情嘛，但是我还是会感到非常焦
虑。
对，就是我看到我自己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卷王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身边看到的一些卷王。那么就菲菲来说吧。
卷王嘛，就是可能看到身边有一些同学大概在图书馆8点钟开馆的时候就抱着自己的电脑去图书馆里面，然后开始坐着了。我是真的有遇到那种就是跟我一个专业的同学，他可以在图书馆里从早坐到晚，真的，我就很佩服他的定力。因为我自己是那种，我一般就是不能坐太长时间，坐不住，
我也是，
大概最多就坐个1个小时、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可能就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进行一个 campus walk。对对对，
很有情趣，
是这样。但是，身边也确实有，大家就是还是在内卷的路上渐行渐远吧。
嗯，那球球呢？
啊，我的是朋友圈里有看到有一个人每天坚持打卡，比如说今天是去健身的第183天，
受不了一点点，
今天同时是背英语单词的第256天，这样被是觉得被卷到了。
等一下，我怎么感觉好像我朋友圈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人，会不会是
同一个人？我是有一个大一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因为跟我是一个专业的嘛，国际传播学这样，然后他就说啊，我购买了一些这个中文的教材，
对对，
传播学的教材，然后我看了一下咱们学校讲的这些东西，他们一章就讲过去了呀，我们讲这么多周，然后怎么办？我好想自学呀，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哦，好，也是卷王。
对，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内卷和焦虑这两个东西本质上是相通的，就是比如说你看到别人在卷，你会产生焦虑的情绪，然后你也会去想卷，但你在卷的时候有可能别人哦，他注意到你了，然后他也开始就可能比你卷得更凶一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更焦虑了，
利滚利滚利滚，
对对对，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这个人文社科学的那种博弈论，所以就是确实这种恶性循环感觉还是不太科学的，所以其实今天也就是想跟大家，我们一起可以聊一聊，看看怎么样能够克服这样一种焦虑的情绪。
嗯，是的。那其实就像菲菲老师说的，就是有时候你自己会被卷到，然后自己就跟着卷了。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嘉宾，有没有以前以往的时刻就是跟着卷，自己也卷的这样的经历呢？嗯，
那球球先说吧，刚经历过高考的
是的，
大一新生，
就是我们 我们的高中是一个重点中学，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卷。但是呢，因为我个人对理科没太有感觉，就会学得蛮痛苦的。然后别人每天在疯狂的刷题刷题，把自己的成绩越刷越高，然后我就是又懒还不爱刷，还要那种克服着自己懒惰的心理逼着自己去刷，很痛苦。
嗯，那其实我对这个深有体会，因为我是河南的，河南那边的高考压力非常非常之大，就是你不要说卷这个事情，它根本就是一个太常态化的事情，没有人不卷，甚至你还要写一篇作文来歌颂这个卷呀、内卷、躺平这些东西，你要去写一篇作文说啊，当代年轻人不喜欢卷，这是不对的。这种作文能拿高分的，
对，
是的，
艰难困苦，玉如于尘，
是啊，
对吧？
是啊，
哎。
就是、文学，
对，就是像刘老师说的，刘老师是河南的，因为我是安徽的高考大省，说那个时候，但其实在我印象里，在我上高三那年，应该是2020年吧，还没有卷，还没有内卷这个词，
对，
就大家、
哦、
对，还就是也不是说没有，就是说可能大家还没有像现在这么频繁的去使用它。对，高三那个阶段，有时候到最后刷题刷到忘乎所以，一摞一摞卷子刷的时候，其实自己做了什么题反而有可能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包括这些题是怎么错的。
其实像刚才菲菲也有说到嘛，就是这个内卷这个词它是从2021-22年开始出现的，那像它出现之后，它的那个热度就是一直持续
居高不下。
对，居高不下。然后我们其实对于内卷这个词也有滥用，因为我们很有可能会就是指到一个人看到他在努力学习，然后为了
就是他卷了，
对，因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内卷它可以说是一个结果为导向嘛，因为如果说你这样的一个结果它是在对于一种有限资源的无效竞争，就有点学术化了，就是
张老师小课堂，
张老师
就是你可能是只是在拼命努力，但是你们最后的争取都是一个非常有限结果，那个是，而且你最后你的产出可能是
无效的，
那就可能是指内卷。但如果说像你可能真的是有一个目标，你做、你做这样的事情对于你自己来说是
有
意义
的，
那可能它就是不能说是够内卷
、
这个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比如说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假设我们现在设置一个张克廷老师奖学金
啊，
这个奖学金我们大家只需要60分考一份答卷，60分就可以得到这个奖学金。但是呢，所有参加的人大家一起努力啊，打双引号的努力，把这个分卷到了90分，但是大家这批拿90分的人拿到的还是60分就可以拿到的张克廷老师奖学金。那如果把这段时间省下来，把提升这30分的时间，当然这确实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可能是一个无意义的过程嘛，省下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那你可能可以读一些其他的自己感兴趣的书啊，比如说做一做你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打打篮球、踢球、打打羽毛球啊之类的。这其实是我理解意义上的内卷，就是一些无意义的竞争。
在我们提起内卷之外呢，还有一个经常被频繁提起的词就是躺平。那其实躺平简单来说可以理解就是我们日常的休息嘛。我也感到就是我日常休息的时候会感到休息是一种罪恶，就是休息都休息不好。其实我发现就是在内卷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我们对于休息这个词的定义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说实在，就是我现在休息的时候就是觉得那种什么都不干花小视频那种休息已经是不能够接受的，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大家是在自己的躺平时刻会干些什么事情。
好，听完张老师说的这些话之后，我准备读两篇 reading 休息一下。除了张老师刚刚讲到的内卷跟躺平之外，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用词频用的还比较高的一个词叫摆烂。
对，就是
好像是在就自己尝试着去合理化自己，就像刚刚张老师说的中间休息的这样一些过程，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劳逸结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张老师刚刚说了嘛，躺平这个词是对着内卷诞生的，两个人一块儿火起来的。所以说好像在大家的那个世界观里面，躺平这个词就是错误的，就是不能够被接受的，是我没有在创造价值的时候。比如说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如果说今天下午咱们两个就是一个2点钟是一个午觉，不是咱们俩一块睡啊，就是
我也没说这个意思，
咱们俩睡一个午觉，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时候睡觉你4点起来，那你将会体验到一种我的人生都干了什么这样的空虚感。可能只是睡了1-2个小时，但是起来之后你就发现自己非常的无力，明明我是在休息，但我在休息的时候感觉不到我在放松。张老师可能想说的是这个。
对的。
那球球老师有没有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在休息的时候也会感到焦虑呢？
是有的，尤其上了大学可能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在高中的时候课业压力比较大，就是感觉睡觉就是犯罪，就是
我明白这种感觉，
就是当时的老师们就会告诉你说要抓紧一切时间
学习，
就是睡眠是无用的啊。上大学以后我观察到大家比较躺比较摆的时刻，就是说躺在宿舍的床上刷一些短视频，包括小某书啊之类的。然后尤其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会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冲动消费，然后买一些
就是这样的
小破烂没有用的东西。
对呀，
我是买零食，
对，还有暴饮暴食。
我就经常会被一些广告吸引，就是那些做的越诱人的一些广告，就把自己的功效吹得多么多么好的广告，越会非常就是说着急的下单这样子。
还会通过买一些学习用品，
觉得自己学了，
对，缓解一下自己。
差生文具多。
我刚想说这个。
那其实这样的压力，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躺平的时候给我压力的点是同伴压力。就是 peer pressure 这个东西是有学名的，然后呢，它出现在大学，我觉得是更频繁的。就是。就本来可能你有自己的节奏，但是你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里
在努力，就节奏被打乱了。
是的，是的，就是可能你看了一篇 reading， 然后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哇哦，我学了一会儿了，我休息一下吧。你一抬头看到大家都在学，谁也没有抬起来头，我说
哇哦，
好的，我再学一下吧。
对，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大家在上 lecture 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有些点你自己本来已经就是很明白了，就是说教授在上面讲，然后这个时候但是你这个时候发现大家都在敲电脑，就感觉听到键盘啪啦啪啦
的
声音，感觉好像大家都在记笔记，就是其实你本来不需要记这个知识点，你还要把它非得就是说在电脑上敲那么几行字出来，
是的，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怎么说，也是刚刚刘老师讲到的 peer pressure 吧。对，
我就是觉得刚刚菲菲那个点的话，就是感觉他这种焦虑他并不是完全坏的，那你可以说通过借着这个焦虑就是自驱力嘛，然后去问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懂这个点，那如果说没有懂的话，你就觉得完全是可以尊重自己的理解，然后或者你如果实在不确定，你可以去线下跟就是课下跟那些同学去交流。
对，只能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要说打乱自己的节奏嘛，像刚刚刘老师讲到的，就是还是要在自己的路上
是
有规划的去执行。
那其实像我们这样说的一些同辈的压力，作为我们人文社科的学生，他可能还是有些别的压力在的，比如说像社会上面他们经常会说人文社科无用论啊，然后在这种压力下就是会感觉好像卷也没什么用，但是不卷又不行。
很难受。是的，就是尤其是在学习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比较理论化的东西的时候，你学会了它，你找到了它的例子，然后呢，然后我就会想，我学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也会到这个地方，就是有，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在课上了解这么多的理论，了解学了这么多的例子之外，就是说真正有什么样，对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能不能把它真正的带到社会上，带到我们之后的职业里面，这其实很多人在这里是画一个问号的。
然后因为我是今年的传播学新生，然后大家也知道今年因为网上一些舆论的影响，很多和我一样的同学会受这个无用论的影响而不敢于报人文社科。
我这里透露一个，我的教授，某一位教授，就是他也受到很多学生说啊，我学人文社科就是好焦虑，怎么办？就大家都在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也卷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卷到哪里去了。然后这时候这教授就说啊，我自己也是在大四的时候才发现我喜欢这个专业的，然后这个卷，这个大家都在卷，大家都在焦虑，这个太正常了，就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学习好的学习不好的都会有这样的情绪，最关键的就是看你到底喜不喜欢你所现在学的这个专业。
对，就像刘老师说的，这里其实我也想到我在大一的时候跟一个同学，我们当时去跟我们，因为大家在大一学我们大一的课程的时候其实不太能接触到学院里面的教授。
对
对对，但是当时就有一位学院里的教授跟我们当时跟他聊天嘛，他就跟我们介绍学习我们 IS 专业之后可以有哪些实习的机会，包括我们到大三大四可以尝试着去跟着教授做科研等等等等，以及他当时给我们就跟我说吧，就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 find your own road， 就是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路。对，其实还是很有感触的，这个也 这句话其实也是指引了我，相当于整个一个大学生活，这样子让自己不被卷到。
刚才听到菲菲老师说，可以跟导师做科研项目之类的，那么作为大一新生，比较让我们焦虑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人文社科的学生怎么能找到自己相关的实习工作机会？
其实我们大二的也有在焦虑这个事情了。
我们有
大四的菲菲老师
解答一下。
没有没有，其实也不能说解答，只是说有很多的渠道大家可以去参考，比如说像我们校内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些就是平常有一些信息资源啊，包括他们在暑期的时候会有一个 summer placement program， 就是专门为尼诺的学生开通的一个简历投递渠道，就是和我们学校有合作的一些企业，他会来我们学校进行校招，到时候大家通过学校
利用好学校的资源，
利用好学校资源是第一步，其次是像很多的一些手机上的 APP， 以及像微信的一些公众号跟人文社科相关的，比如像社会学啊等等的相关的公众号，大家只需要直接在就是比如说微信上面的搜索框进入关键词，其实就能看到一些相关的公众号，对，它也会有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招聘啊，实习招聘的信息会公布在上面，然后像其他的一些软件啊，就是在这里就不 Q 到具体的名字了，
要给钱的，
对，也会有一些信息，对，它其实就是具体还是有一些相关的分类嘛，比如说有一些社会公益类、国际组织、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会提供一些就是实习的渠道和机会，其他的话像咨询公司、猎头公司也有很多我们人文社科的学生去参与进去，主要还是看自己的方向在哪里，千万不要为了卷实习而去卷实习。对，
好的，
那其实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作为人文社科学生，那他的一个焦虑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就是不像那种理科生或者商科生直接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就业岗位里去，
是的，
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学习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包括锻炼的一种就是提升自己的思维认知，
然后一些软能力，
对，看到的一些事物的本质呢，这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开拓人生的眼界，就是除了说学校的资源之外，我们也可以抓住生活中一切的机会去尝试，去尝试更多样的实习，通过实习找到自己可能真正热爱或者是自己适合的领域在。
对，就像张老师说的，虽然这些软背景嘛，刚刚刘老师也有提到软背景、软实力不能被量化，但它确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占据非常非常非常重
要
的地位的，像批判性思维啊、分析能力、思辨能力、语言表达、共情力、感知力等等等等，就是其实也就是让我们在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啊，包括其他一些现象的时候，能不能就是敏锐地捕捉到其本质，然后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或者说质疑一些所谓权威的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其实除了说改变我们看待自己内卷行为下面焦虑的看法，就是可以看到自己在焦虑什么东西，然后并且动起来，就是做一些有效的行动去解决自己的焦虑。那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大学生活中怎么样去缓解焦虑，怎么样在这种内卷和躺平的仰卧起坐之中找到一种就是能够让自己舒适的方法，
更具体的方法，
更具体的方法。那我这边就是因为对于我自己而言，如果说我真的遇到非常非常焦虑、非常非常就是很不解，心态上有很大起伏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去健身房暴汗。
哦，健身房，
对 对,
对，
我说狠狠的跑步，对，因为暴汗之后其实是就是这个效果，当然因人而异嘛。
对
我来说是会有很大的缓解，或者说是跟朋友倾诉啊，听一听朋友的意见，这样子 deep talk 嘛，对，对，是这样子。九九呢？
觉得是要找到你奋斗的方向。你要清楚你自己走的是哪一条路，然后不要因为别人的对你的影响而让自己走得
很乱，
歪七扭八的，
就找到自己定位嘛，
到底想要什么。
就因为网上现在小红书特别热的话，就是找到自己内核，就是稳定住自己的内在能量、对对，
好抽象呀、
哪里抽象、
是啊，我的方法就是我没有方法，我现在还在这个焦虑里面，
真的假的？
那其实
那我不说。
那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接受自己再焦虑这样一个状态，也是缓解这个方法。
是真的，是真的，
是的，
我认同。
就是接受自己所有的状态。
对，就是不要说急于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赶快从这个状态里面抽出来。
这个确实是
接受自己这样一个过程，告诉自己要用时间，要花时间去与自己和解。
对吧？
其实总而言之，大学它就是一个在不断的摸索，不断的
试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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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包括和自己和解，接受自己的一切。这样一整个聊下来，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像我们大学生，我们想要的不是那种一味的躺平，其实也不是一味的内卷，我们想要的就是更多的是在一种在仰卧起坐中不断的找到自己的一个
是的
自己的道路，找到自己的节奏，
然后练出腹肌。
我们可以在自己感到有察觉到自己内卷的时候，然后去问一问自己真正自己在焦虑的是什么，然后可以去求助下他人，也可以静下来跟自己好好沟通，然后就是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去缓解这样焦虑。如果实在缓解不了呢，也没有关系，接受当下这个正在焦虑的状态，然后慢慢的事情就会解决的。
嗯，鼓掌。好耶，
那我们现在就是节目的最后了，照例大家来说一句话吧，先从菲菲老师来。
就是还是想跟大家说，就是在大学的过程中，包括以后进入社会过程中，没有很多问题是有绝对的对与错的。然后大家在大学的生活里面呢，就是需要知道这里不是一个文凭印刷机，
对，
也不是生产所谓标准商品的这样一种流水线，
对，
所以大家要尽情的去释放自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找到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到底适合什么，并且为之而奋斗，不要被卷到。
他有准备而来呀。
我是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话叫希望我们永远拥有与世界抨击的勇气，然后尤其是在宁诺这样一个比较包容自由的大环境里面，希望我作为一个新生能够更好的接纳自己，也允许自己有犯错的机会。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对于内卷和躺平还有其他的想法，或者说对于我们本节目有什么建议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内告诉我们。
是的，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感谢收听旷野电波，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我们的播客在小宇宙、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三个平台同步更新。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对于本节目的选题或者节目内容有什么建议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告诉我们，希望旷野电波能够和大家一起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节目内容。